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台湾著名的安浩建业会计师事务所 KPMG 在2006年底把进全台湾最高的建筑物台北101大楼，成为全台最高的会计师事务所。他拔脚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，至今仍在圈内津津乐道。 KPMG 由90余位联合执行会计师，1800多名员工，因为陆陆续续的扩充，台北总所在民生东路的办公室必须分散在几个不集中的楼层，对员工及其事务所整体的运作实在不方便。为了给员工更好的工作环境，让事务所成为一个员工最佳选择的雇主，即所谓英文 Employer of Choice EOC 的决策目标，安浩事务所主席张武义有了拔脚的打算。拔脚的构想一提出，台北101大楼立刻将 KPMG 锁定为争取的目标，因为如果能争取到 KPMG 进驻，马上可以达到出租率超过50%的业绩目标，也可以立刻提升台北101大楼的热度气势。不过对事务所而言，拔脚的构想面临了重重的困难。首先，事务所90几个职业会计师及1200多名员工一听到要搬进台北101大楼，立刻联想到纽约世界大楼的 Take Two， 立刻联想到纽约世贸大楼的911世界，十分的疑虑，同时不断的提出诸如地震的时候造个站等的质疑。再加上会计师这一行牵一发动全身，尤其 KPMG 台湾所的客户遍布全球160几个国家，要全部通上的通知并不容易，但是自己1800多名员工要顺利完成8000就是不小的工程。一切迹象显示，进入台北101大楼似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张武义面临了抉择的难题。就经营抉择的角度来看，若能进入台北101大楼，对 KPMG 来说绝对会是很大的加分，尤其当时 KPMG 正处于繁荣中的低潮期，此举可以提振整体的气势，鼓励员工的士气，还可以提升事务所在国内及国际的形象，再怎么考虑都是明智的选择。但是内部反对的声浪又大到不能忽视，张武义于是一个个分析反对拉上了诸多理由，发现其实以情绪性理由居多，很多理由并非不能克服。几经思量，他认为不应该被这些反对意见霸住，影响事务所的前途，于是很技巧呢将反对声浪转化为与台北101大楼讨价还价的筹码。他很诚恳地告诉对方，我很想进入台北101大楼，无奈内部的反对声浪实在是太大，决策者不能尽你多数的意见强行决定。为了怕失去 KPMG 这个可能的大祖父，台北101大楼董事长陈明勋及总经理林鸿明 扎写了最大的倡议，以最优惠的租赁条件提供给 KPMG 考虑，并协助 KPMG 进行内部的说服与沟通。经过一连串的努力与有效的沟通协调，优惠的租赁条件也赢得了内部的共识。KPMG 终于宣布决定搬家，进驻台北101大楼第62、63、64、65、67、68等6个楼层，办公室面积达4200平。此下消息震动了业界，都称张无忌大手笔，有魄力。国内几大会计事务所也称赞说，我们真不敢想搬家的事，但居然给他搬到了。然而这么大的公司要搬家也不容易。 KPMG 评估，如果因乔迁之故休业，公司一天的损失就相当可观。这也是当初提出搬家告假时遭到员工反对的诸多原因之一。于是张无忌决定搬家，大不休业，但1800名员工的公司搬家，要不影响与客户的作业联系，实在不容易。但是 KPMG 也搬到了，所有员工在星期五下班后将完结物品装箱打包，在星期一一早就可直接到台北101大楼新的办公室上班，完全不影响业务的进行。原来新办公室的装潢及家具全部采用新的，并不需要移动旧办公室的家具设备。管理部门事先规划好每位员工的置物柜以及座位空间，并发给每位员工5到8个纸箱子，让员工趁星期五下班后将文件装入箱内，搬家公司趁星期六星期天搬进，星期一上班时这些箱子都已在新办公室了。 KPMG 顺利于2006年底进驻台北101大楼新办公室。新办公室采取现代医化系统设备，不但增加员工工作效率，也提升公司的形象，成为国内员工最佳选择 EOC 的公司。搬家成功为 KPMG 打造了一个新的里程碑。张无忌为基督教徒，为教会的长老，问他成功的秘诀是哪样，他不假思索地说，到高尔夫球，看到听着骂人的表情，复议的成功和高尔夫球有哪关系时，他幽默的重复而慢慢的说出，打高尔夫球那谐音就是祷告一夫一球。虽然张无忌的高尔夫球技术业界有名，还曾创下以杆进洞的优异记录，但是在他的信念里面，凡事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遇到事业瓶颈最重要的力量还是来自于向上帝敬虔的祷告与呼求。有时看似一年的因素往往成为推波助澜的工程，冷静接纳批评与反对的意见，化危机为转机，往往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效果，转化成为更上层楼的动力。就像二号会会计师事务所反对搬家的意见形成沉重的压力，但也就是因为这些反对的压力，促使台北101大楼的房东愿意降低让租，也使得公司内部终于产生共识，完成搬家转举，但因此激发了搬家作业细节的缜密思考，创下了搬家不休业的高效率典范。阻力往往在冷静接纳之后介入，然后在沟通协调之后化解，更经常因此变成难得的助力。 近代企业管理界耳熟能详的理论是鼓励员工做老鹰，不要做鸭子，因为面对问题时鸭子只会呱呱叫，四处抱怨并渲染眼前的困难，而提不出解决之道。唯有老鹰才能敏锐思考，真正拿出解决困难。就像阿浩会计师事务所搬家，若老是着眼于重重的困难与理由，并不能解决问题。唯有着手分析并详细的规划，仔细的沟通并有序协调，才能成功解决问题，并有魄力的展开新的局面。真正具有智慧的老鹰懂得巧妙的运用看似不利的因素，形成有利的趋势，让问题迎刃而解。他们懂得借沟通与协调创造和睦的共识，将劣势转变成优势。智慧的领导人也是如此，具有冷静接纳反对意见的雅量，并懂得巧妙地运用反对意见成为有力的筹码，将绊脚石变成垫脚石，更上一层楼。智慧的领导人懂得向上天借力量，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以祷告与呼求让上帝引领，这才是真正智慧的秘诀。在圣经箴言二章七节，圣经箴言二章七节，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，给行为纯正的人做断派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大声和大字激情的唱着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。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30集，跟付代价的门徒做朋友，记载在路加福音9章57到62节、马太福音8章19到22节。摆好你的圣经，我们一起聆听今天的故事。嗨，这些年头啊，日子过得并不很顺畅。虽然不像之前有以色列复国的内乱，如今我们啊，都在罗马帝国殖民的统治之下，表面虽然是风平浪静，但是呢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没得人喜欢被别人的国家来管制。不少的同胞啊，都盼望有一个新的领袖可以带领他们来脱离罗马帝王的管辖。最近呢，在社会上传闻有一位非常有能力的老师，他四处传讲天国的道理。他所传讲的跟我们那些教法师的教导很不一样。最特别的地方是，他可以拿起一丁点的面包和小鱼，就能够喂饱几千人了。而且不止一次，最少是发生了两次。一次呢是超过5000人，另外一次呢是4000人。妹妹，如果我们的社会啊有这样一位英明的领袖，至少啊，老百姓就可以得到温饱了，不用再担心饿肚子。事实上呢，我也不是那么物质至上的人，我跟几个朋友曾经讨论过，这位从哪撒勒冒出来的老师，他所传的天国道理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啊。我们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因此耶稣老师的沙沙教训堪称是铁骨邪渣。 对于复兴民族也是最好的指标。于是呢，我们几个热血男儿趁老师经过就跑去找老师下他自荐，要成为他忠实的跟随者。一位朋友带头直截了当地答着老师说，老师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。哎呀，对啊，老师出身威寒，老家在寂寂无闻的乡下一个名叫纳萨勒城的小地方，他现在招游四方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假如哪一天他在什么地方当上了王座，呵呵，我们倒是愿意跟着去呢。老师以回应的眼神看着我这位朋友，他以平和的语气回应说，狐狸有道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哎呀，看来我这位朋友是一个很有热忱的人，但是他呢，很可能考虑不着，也有可能他是怀着跟耶稣走上财富和权势之路的目的而来呢。老师没有瞒着他，实实在在的把真相告诉了我这位朋友。老师的目标不是世上的健康与财富，反而是为了服侍群众而变得一无所有。耶稣以身作则，展示他怎样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中奉献了自己，到了一个地步啊，连好好睡一个觉的地方都没得。人若要跟从他，就要有心理准备，连枕头的地方都没得。我相信老师耶稣要让每一个愿意来跟从他的人知道，来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呢。老师在之前已经说过了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如果希望跟从了耶稣就万事如意，所有的事情上主都替我们代劳了，我们就可以吃吃喝喝享乐一时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当我们在跟从耶稣的时候，连枕头的地方都没得了，我们是不是依然会选择继续跟随耶稣呢？老师要我们在完全明白跟从他的代价以后，我们才做出是不是要跟从他的决定。因为这个决定啊，是神圣的，不是一个随便的决定。我那位热血的朋友冷不提防地收到老师的回应，他退后了两步，表示他要重头考虑，好像把冲口而出的话又收了回来。等等，我要重新考虑一下。老师四处传讲天国的道理，当然是喜欢更多的人来跟从他走天国的道路。不过呢，他的做法是要围在旁边的人明白，跟从他要下定决心呢，绝对不是儿戏。这个时候，老师还对我们群里另一位朋友发出邀请，跟从我来。与我一同来的热血男儿脸色变得灰黑，他迟疑了一刻，然后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句话，老师，我还想跟随你呢，不过啊，我家里还有年长的父亲需要照顾，恐怕我没能丢下父母来跟随老师了，容许我回家尽孝，等父亲百年归老之后，我再来跟从你。老师注目看看这个年轻人，他以肯定的话鼓励了这位朋友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当我们都在揣摩老师这句话的意思，老师又转过头来，还没有开口跟我们说话，我另外一个朋友掐着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家里的人。话音一落， 这位老弟啊，没有当老师的下瘾，他就抓上溜走。很明显呢，他也是临战退缩了。耶稣老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少负着篱下好看呢，不配进山的谷。”啊，我还是半半地站在老师面前。我们三个朋友都有不同的借口离开了。第一个人的反应呢，是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于是他回头走自己的路。第二位朋友说：“让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”其实他这句话的意思是：“我还有地上的责任要完成，当我完成了我应尽的责任以后，我再来跟从你。”老师指出人要关注永恒的事物，地上的东西都要过客，跟从主是关系永恒生命的追寻。最后那位朋友说要回去辞别家人，他以家庭需要为理由而推辞了，理由呢看似很高尚，事实上是轻看了跟随主的价值。哎，我好像很笨，但是呢，我心里有个肯定，跟从老师是对真理的追寻，老师是从神而来的引路者，我立定心志，一生跟从他，就算要付出代价，在神的爱和真理之前，我决定跟从他到底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：“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”法国作家雨果说：“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。”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雅心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沙湾的玫瑰花，沙湾的玫瑰花是一本读经或灵修的日志，每一篇小文章所记录呢，都是根据圣经所联想到的生活或三名的心得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对读者讲话呢，那么我在这里也会用这种恳切的语气来拉读这本书，希望你也能够享受这个读书静心雅心的过程。圣经雅各二章一节说：“我是沙伦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”神的话比鲜花更美好，神的爱比美酒更下传。读心书与你相遇，爱在人间。今日重点金句：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。我们在祷告这件事上功夫花呢实在太少了，我们肯花很多时间为了工作， 花很多时间为了娱乐，花很多的时间为了休息，又花很多的时间为了所谓的私事。但是啊，我们肯花多少的时间来亲近神呢？神喜欢我们向他祷告，正如父母喜欢儿女主动同他们谈话一样。所以神说，查查祷告不可灰心，这句是路加福音的18章1节。还有，总要精心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这是马太福音的26章41节。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15章17到18节。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，这句是提摩太前书2章8节。除了上面这些经文，还有其他很多关于祷告的经文。主耶稣在世界上留给我们的榜样，也鼓励我们祷告。在拉撒路坟前，他举目仰望天祷告神；在他拣选12门徒之前，他跑到山上去整夜的祷告；在山上改变形象以前，他和门徒祷告；在筵席上和门徒告别的时候，他也举目望天祷告。在克西玛尼亚园中祷告3次，在十字架上他还为钉他的人祷告。今天耶稣在神的右边，他也一直为我们所有人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要问问你们，你要生命扎紧吗？你要晓得神的旨意吗？你要想得神吗？你要想得着能力吗？你想要得到恩赐吗？你想要得恩典吗？你要你的教会复兴吗？那么你一定要记得，想要大成之前，你都必须要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我在这里也为你衷心的向神祈求，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。阿们。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